我需要再按是吧？不需要按，我已经有了。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借着敬拜，借着我们一起的问候，借着我们思想你的话，借着我们奉献，借着我们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到主的里面，思想你，爱慕你，并且借着这样的机会更认识你。愿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愿你的道吸引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主，你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做教导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得听见你话语的真理。谢谢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常常会打开各位教会的网站，看谁讲过什么道。我最近看到有林慈信教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后面还有司琴是吧，大家还唱歌，我记得啊，非常好。我也知道好像有张莹姐妹的见证是不是，但上面没有你的那个录音，但是我看到他有见证。我也知道刘若明牧师常常跟各位讲新约，讲旧约的历史啊，透过历史来跟各位讲上帝的话。那我想我要跟各位说什么呢？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我固定来各位中间分享上帝的话，我就想从这一个月开始，按着次序跟大家讲加拉太书，其实是跟大家一起读加拉太书，啊，因为有各地的讲员，不同的方式了，所以各位的讲台其实很丰富。那么，说不定我可以尝试一下，我自己没有做过这个事啊，所以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每一个月我固定来的时候，按章按节的来读一卷书。那么我希望这次跟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啊，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讲员，各种不同的主题，很丰富啊，很感谢神。那么我想用比较系统的方式，至少是按着顺序的方式跟大家来读加拉太书，可能有几次的时间我们要把它读完啊，大概半年或七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念，慢慢的看。今天我要讲加拉太书的第一讲啊，加拉太书第一讲。我给这一段这一讲我取了一个简单的题目，就是神启示的真福音，或者是启示跟福音啊，启示跟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信仰信什么啊？是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透过信耶稣成为他的儿女啊。我们透过相信他救赎的工作，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这样一个简单的福音，这样一个直接明了的福音，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特别我们华人教会啊，华人啊，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华人啊，华人教会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华人教会跟当时基督徒的初代教会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什么地方一样呢？就是我们碰到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极端，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在初代教会就渗入到当时的这个弟兄姐妹啊聚会，或者是啊对于神话语的了解，这些事情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华人教会其实也很像当时的什么初代教会啊？你说我们已经活在21世纪，离那个时代很远了，为什么还像他呢？ 是的，我们很像他，因为华人教会其实开始的时间其实不长，我们没有很好的什么很好的传统，我们没有很好的这个历史，我们没有跟真正的这个极端异端有抗争过的过程。西方教会已经走过来了，那西方教会有西方教会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西方教会现在碰到心态的问题啊，或者极端灵恩派的问题，或者对圣经启示的了解的问题等等等等啊，我们当然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更像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碰到很多奇特的异端，因此加拉太书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一个信息啊。所以我们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要读什么？要读神的话。那神的话在哪里？就是您手上拿的这一本圣经啊，请你要注意啊，圣经。那么我们如果光有神的话够不够？我们只读圣经够不够？那我们还要什么呢？哦，那个有姐妹说我们要行出来，这是对的，我们要行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啊。那我特别要强调，因为读加拉太书哈，我们还要了解什么？我们还要了解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义是什么？教义啊，岳哥哈，岳弟兄是学音乐的人哈，学音乐，看那个姐妹四琴四得很好，我看他那个分散和弦弹得不错。什么叫分散和弦呢？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啊？一个和弦有三个音下去啊，我分开弹的时候叫分散和弦，分开前后的弹啊，把这个和弦用前后的方法把它弹出来叫分解和弦。这样的一个解释叫做音乐的乐理的解释啊。你说我光听音乐就好，我不需要乐理，这是可以的，但你对音乐的理解就会有问题，有时候你会乱讲啊。那么我读圣经就够了，我不需要历代教会这些先知、这些伟大的弟兄姐妹、这些圣徒们给我们留下的那个教义。我们只读圣经，不要了解教义，会不会有问题？让我告诉你，你会有问题。比如说我读圣经有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有没有？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可是三位一体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基督信仰的教义。你说我不需要三位一体，五位一体都没关系，我只要知道圣经是什么啊，或两位一体啊，一位一体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啊，两位两体或两位三体啊，摩门教什么的，弟兄姐妹你就乱了。如果你出去在海德堡的街角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说，哎，某某啊，我会说中文，你也来我们教会看看，我跟你读的圣经是一样的啊！你们三位一体，我一位一体，反正几位没关系，反正我们都读圣经，弟兄姐妹，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了解从圣经而来浓缩的正解的什么基督教的教义，这太重要了啊！每一个学问都有公式有公理，读圣经啊，我不能说教义是绝对的啊，无误啊，但是基础最基本的教育，正解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加拉太书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跟主旨，就是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用四个字来讲，就是因信称义。大家知道因信称义确实在圣经里面讲过哈，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刚才说的三位一体也是重要的教义，或者说耶稣神人二性也是重要的教义。你说耶稣是神我知道，但耶稣是人我也知道，那耶稣会不会说难听？耶稣会不会放屁啊？耶稣吃坏肚子会不会拉肚子啊？耶稣会不会牙疼啊？耶稣会不会烦啊？会不会累啊？会不会笑啊？会不会哭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有没有情欲的试探？哦，你说那个东西离我太远了。耶稣是神，他很圣灵，他不会有这种东西的。神人二性就告诉你什么？他除了不犯罪，他跟你跟我是怎么样？完全一样的。这就是什么？教义的重要。 那如果有一个信仰告诉你耶稣是最伟大的神，最高的人，那么其他跟你还是不一样的，他虽然是人，但跟你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异端下地狱了。所以教义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在教义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读经要有正确教义的支撑啊，你才不会解错圣经。那么教义是从哪里产生呢？是从教会的群体、教会的传统，经过抗争，里里外外啊，有外面思潮的抗争，有内部的这些纷争啊。你这样看，我那样看，他那样看，大家开会，大家讨论，大家祷告，大家悔改啊，甚至有时候互砍啊。教会历史中间发生很多流血的事件。你在 Hessen 北边的那个马布啊，马堡啊，如果你去，那个有一个山城，那个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古堡，那边当时就是马丁路德跟慈玉女这两位大师在那里讨论，讨论什么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问题，到底圣餐，刘牧师祝福以后，这个圣餐是变成基督的肉跟血，还是只是一个象征？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两个人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历史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天主教认为，他就真正变成耶稣的肉跟耶稣的什么？写新教改革中，我们看，我们只是借由这个礼来纪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弟兄姐妹，趁着你年轻，趁着你有一点能力啊，我说的能力是说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认识上帝启示的教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否则，外面的这些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思想就会引诱你，好，用非常漂亮的话说，哎，你只要好好读圣经就好了，每天祷告，每天聚会，按时奉献，其他几位集体这个都不重要，神人三信五信都没有关系啊。这个话你要小心啊。我们中国有位王明道弟兄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吗？王明道弟兄，王明道弟兄这个老弟兄，他一辈子侍奉上帝，为主受苦。可是他对三位一体是很反感的，他说耶稣一定是比父小一点的，他就是有圣经根据的，所以弟兄姐妹是很不容易的啊。其实王弟兄离新派其实只有50公尺啊，很近，很危险。我要告诉你，教义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加拉太书的弟兄姐妹，保罗当时写这封信就是面临这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父神。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就非常的重要，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做使徒的身份跟你们讲的。使徒不是一个一般的职称，不是他要当使徒就当使徒啊，就好像我要当父亲我就要当父亲，是这么容易吗？很不容易啊。阿静你当爸爸很不容易哦，不是每个人都当得了父亲。好，感谢主啊。使徒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成为使徒是因为上帝的选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上帝选召一个人成为先知，成为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替神传上帝信息的人啊，先知啊，替神说话的这样一个人。好，他说我是做使徒的保罗，那么保罗自称他是使徒，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自我的称谓啊，自我的看待。他说我是使徒，他是真的使徒还是假的使徒我们不知道，他说我是使徒啊。那实际上他跟过耶稣，他是不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啊？他不是耶稣的门徒啊，十二个选召的门徒啊，他甚至也不是跟随耶稣的那一群十二使徒之外的那些众门徒众使徒啊，弟兄姐妹，他反而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耶稣的一个当时这样一个有名人， 结果他说我是使徒。他在生命的历程中间，后来告诉我们，他确实在一个很生命的一个奇特的经历中间，他遇见上帝，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以人子的身份向他说，你为何逼迫我。他当然后面生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他说我是使徒，我是那个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他这个权威的身份是透过上帝的选召跟上帝的启示而来的。你说我不相信他说他是使徒，这其实是蛮合理的。看有一个人说我是权威，我是使徒，我怎么认定你是权威跟使徒呢？我们就看他后来做的事情，说的话确实是怎么，确实是只有使徒做得出来。就好像巴赫跟贝多芬，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使徒，后来我们听到他的音乐，我们读到他的乐谱，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什么，他是音乐史上的两个大山打的支柱。如果巴赫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是上帝音乐的使徒，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们透过他的作为，透过他说的话，透过他的作品，看见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保罗自称是使徒，我们确实透过他写的圣经，透过他给我们的教导，看见他确实是直接从上帝领受上帝话语而来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使徒的意思就是他的教导不是从哪里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学院来的，不是从大学的教师来的，不是从这个自我的锻炼而来的，而是什么？而是上帝亲自给他的。因此基督教信仰透过使徒的教训，透过先知的教训，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呢？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启示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有一个超越的经验，与我们在一起的同在的众弟兄姐妹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与我们主耶稣归于你们，是受过上帝直接启示给他的。所以启示这一关如果没有通过，我们就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不相信有一位神愿意亲自把他是谁告诉你，告诉我他是谁啊。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追求认识而来的，是上帝亲自的启示。也就是说上帝来找你也来找我，他亲自把他告诉你，亲自把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那么使徒跟先知就是他的代言人的一种身份，所以使徒在这里好重要。所以刚才姐妹也带领我们读了一本圣，读了圣经的一句话，她说圣经的有两个大的支柱，一个是先知的教训，一个是使徒的教训，这两个教训合在一起，在以耶稣基督做的那个房角石，耶稣基督作为那个基础建立了起来。好，所以有众弟兄的见证跟上帝亲自的见证。因此第四节你看，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第五节他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他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他提到了几次父神，请你看看有几次，总共有几次父神？有三次父神啊，有基督与父，我们与父，我们跟基督耶稣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讲到三次的耶稣基督的父，天父，我们的父，上帝。那么讲到上帝爱人，可是我们人却爱上了谁？ 我们却爱上了世界，你也可以说我们却爱上了魔鬼啊。我看我读康这个台湾康乃昌牧师的解经，他说的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不认识不愿意活在上帝爱中的人呢，都得了一种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大家知道这种病吗？ Stockholm 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比如说我是一个强盗，我是一个小偷，偷你东西，或者强盗打你，然后把你绑起来，好，比如说我把曲艺绑起来，啊，关在家里当压寨夫人，啊，不，这个比喻不太好，假设，啊，我曲艺啊还是有钱，因为我对，哎，曲艺对我的态度，这个强盗，这个土匪。啊，他恨他都来不及。哎，可是我今天给他做这个，明天给他做那个，跟哎，就他爱上我了。结果警察说：“哎，我们来救你了，曲艺，赶快出来啊！那个强盗，那个姓岳的啊，正在做别的事，赶快打一个门出来。”他说：“我不出来，我已经爱上他了。”这个就叫什么？这叫斯德哥尔摩症。为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症？他爱上了一个他不该爱的，他爱上了土匪，他爱上那个魔鬼，他爱上那个强盗。我们这一些被耶稣基督那个，对不起啊，曲艺，我这样举例啊，很抱歉啊，这不应该这样讲啊，但你了解我的意思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应该爱上帝，应该把我们的全身的这个敬畏，我们应该爱上帝的人，结果我们爱上了什么？爱上了魔鬼，而且爱得非常的深，而且跟他活得非常的融洽。所以从耶稣基督的眼光，从上帝眼光，你们这些人应该来爱我的，我是警察，我是爱你的，我是好牧人，我是等等那些，我要把你拯救出来的，我要叫你脱离的，我把那个魔鬼打死绑起来了，把那个绑匪绑起来了，让你要出来，你说我不要出来，我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上他，我跟他在一起真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灵性的斯德哥尔摩症。你说啊，真是不可思议啊，怎么有可能呢？爱上一个强暴犯，爱上一个强盗，原来是加害我的，他一直都在加害我，但是我竟然爱上他，就这个问题。弟兄姐妹，这里说父上帝，父上帝，父神，父神，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的爱要挽回你我，脱离什么？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都不愿意离开哪里，都不愿意离开这个罪恶的时代，太可惜了。你想想看刚才那个比喻啊，多吓人啊！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告诉你。所以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什么？我稀奇，哦，真的令人稀奇。那通常稀奇是什么？哇，好久不见，稀奇，你还这么年轻，多好，岳哥，30年不见，还是跟以前一样，真好啊！虽然知道是恭维，但听着还是很爽，对不对？稀奇啊，姐妹，50年不见，还是跟18岁一样，啊，80岁看起来像25啊，这个亭亭玉立，哇，真好，稀奇，这么好，怎么保养的？这里说什么？我稀奇，你们怎么样？他这是一个嘲讽，哇，你们这些人，哇，我真稀奇啊！我把那个福音这么好啊，我干了那个上帝的警察，把你们从魔鬼身上拉回来，我稀奇啊！哇，他结果什么？你们这么快的就怎样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什么去从别的福音？稀奇。保罗花了大量的精力，花了大的劲，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道交给当时在罗马省北部的，今天大概土耳其附近哈，北加拉太省这个地方的那群外邦的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解经家告诉我们，大概保罗传过去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保罗离开，他们就辩解了，就回去了。大概几个月而已，不是几年啊，几个月而已。弟兄姐妹，你不要笑加拉太人，你我都差不多。 我们其实很像，我们很快怎么样都会这样使徒稀奇啊。这个慧君姐回去一个月，我们回来都变成回教了，假设就这个意思。哇，她稀奇，我们马上变成一个回教的清真寺。当时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她稀奇，她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伟大的福音临到她，而且受这么多的苦，结果他们去崇别的福音。第七节那里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好，我们看见有一些人要来搅扰他。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里外外都会有很多人搅扰的，各种搅扰都有。从我们自己的搅扰啊，我看不起你，看不起我，也是一种搅扰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啊，北京的看不起上海的，上海的看不起北京的，沿海的看不起内陆的，内陆的看不起更内陆的。我们有很多的搅扰，性格的搅扰，政治立场的搅扰，很多不同看法的搅扰，都在哪里？都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关系？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有什么？有上帝在我们中间，有耶稣基督的道在我们中间。所以虽然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很容易解决，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成为什么弟兄姐妹。好，这里说有人搅扰，搅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搅扰外面里面听起来都还听着还蛮不错的，跟刚才我提到那些搅扰好得多。如果我们中间有性格的不同，有见解的不同，有这个背景的不同，要相处起来真是很难啊！你喜欢吃大蒜，他喜欢吃饭，这个都很难，一起聚餐，这个都很难啊！教会应该怎么弄啊？这个灯应该挂前面，还是这个钢琴应该怎么弹啊？这个圣诞节应该怎么举办啊？这都是一些搅扰啊！但这些东西啊，说很烦，但都是一些小事。这里所说的那个搅扰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搅扰就是有一群人偷偷的进来，怎么样要把福音更改。我先告诉你，他福音要更改什么，就是说你信耶稣很好，但是保罗说的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有这么简单吗？保罗是骗你们的吧。信耶稣很好啊，对，要怎样加上一点点什么好行为嘛？因为好行为才让人家什么看见我是一个什么愿意信靠上帝的人，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弟兄姐妹，很有道理。信耶稣的前提还要再加上什么？还要再加上我如果有好行为的话，那这个福音岂不是更完善吗？信耶稣使我有一个好的行为，我就用我的好行为来见证我是这样成为上帝儿女的。弟兄姐妹，你有发现这中间有一些些的不同？就因为这个一点点些微的不同，保罗就写信给当时的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他说有人进来搅扰你。这些人是哪些人你知道吗？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孔夫子的信徒，也不是佛教徒，是一群信耶稣的从前遵守律法的什么。所以这一群人既信耶稣，但是他们却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他们是一个有一个犹太教犹太人遵守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他来说什么？他说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成为信耶稣的人。那么信耶稣的人，那么以我们对于圣经啊，那时候对于旧约，对于摩西，对于律法，对于耶和华，对于弥赛亚救主的认识，我们要遵守什么？我们要行律法。如果能够配合神的律法，再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两个配起来，那不是非常的完美吗？就有一群这样的人进来。所以这群人是不是一般人？他不是一般人。这群人在社会上，在一般的行为上面，他可能是一个令人什么尊敬的人， 他在很多的场合，他可能是一个行道慎笃的人，他是一个教会的可能是长老，他可能曾经是一个，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文士，或者是曾经在宗教情怀生活上面一个有品格操守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混进来，我们甚至可能相信他并不是一个有绝对坏的动机的人，在这个传统中间，但是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信耶稣还要再加上行律法上的事情啊。后来我们就会知道，那个行律法上面就是要行割礼，行割礼啊。以后我们会谈。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保罗说，有人进来要把福音更改了，请你看第八节，保罗的态度，他说什么？他说，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什么？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他又再讲一次，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再讲一次，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弟兄姐妹，做人需要做到这么绝吗？这就是基督教让人怎么样讨厌的地方啊，有没有？基督教基督徒，你行一点善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句话，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一个错的事情？这句话不是一个错的事情啊，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我们要做好，我们要行善，我们要规矩，我们要美好，我们要高雅。你这样的条件如果来成为上帝儿女，岂不是甚美或者甚美吗？保罗说不，他说无论是我们，他把他自己也怎么样包在里面，如果我以后讲的跟我当时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你看这句话有多厉害，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个地方。如果我现在讲的跟我以前讲的，因为他我人可能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操守会改变的，你觉得你的操守不会改变吗？今天有人要贿赂你，李林，1000欧干不干？哈，1000欧，10万我都不干，20万，我岂会为20万低头？50万算什么？500万，哦，那我回去想想看。弟兄姐妹，信仰的操守是会变节的。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间，我有两三位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有点像白痴。什么叫白痴？就是他们实在棒得不得了啊！但我的前提是认为你好，觉得我不错哈。我在他们面前觉得我好傻，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很差。他讲任何的话，我回去都要写在日记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哦，他今天说什么，真是很棒，很好，他怎么能想到这样？我很自卑啊，女孩都喜欢他，我在旁边凉快啊。教会的弟兄，他后来也真的变得很好的牧师，解经的学者，好几位，两位。那我听见过的还有一两位。以前在教会的时候非常非常好，自从他念了神学博士以后就变成魔鬼了。因此我不希望我的系统变成魔鬼，他现在还是天使的样子，但是还有两个翅膀。弟兄姐妹，我说这个话很沉重，但是用笑话的方式告诉你，弟兄姐妹，人会变节。那么严重是什么？他变节他不知道啊。问题在这里，他还认为他对于圣经的看法跟解释是最新的潮流，是华人教会可能还要花50年才能够了解的。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我曾经这样一个崇拜的人，可以用崇拜这两个字，他对我年轻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童年到一点点。保罗说，无论是我们要是跟以前我讲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包含我如果这样辩解的话，我都要受咒诅。我在德国碰过不少这样的人，越是在神学院里面念书的人，越是接受最先进最前端的，我们说神学界来讲的，我碰过有几个人，有一个在柏林念书的，现在在台湾也是，那个信仰真是一塌糊涂，这样圣经也可以，佛经也可以，可兰经也可以，通通可以，只要是经典都可以，都有上帝的启示，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经典看见上帝的工作，确实在某一些上面我们确实看见。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们不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上帝恩典的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单单信耶稣成为上帝儿女，我们要有一点点行为来表示成为那个信仰前提的时候，这些人就要什么？受咒诅。现在问题来了，我刚才那个朋友说，圣经是神默示的吗？这句话我要打问号。圣经是不是上帝默示的话语，我都要打问号，因为圣经的话语是浮动的。因此我认为保罗在这样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可以怀疑的。弟兄姐妹，你信还是不信？你能信吗？你信什么？他说你还是可以信，因为圣经只是一个路标，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他连圣经都不信了，结果他说圣经是路标，所以这个路标会晃的，一下向左，一下向右，一下向上，一下向下。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专业的解经学者哦，是罗马书的专家，我的朋友。保罗说，如果我讲跟以前不一样，我要受咒诅，包含天上来的使者，谁都一样。啊，你觉得他的话说得很绝对，说得很狠心，但话可能就需要这样讲。你了解他的心情吗？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请你看第十节，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使徒、先知、基督徒、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的仆人啊。仆人的意思就是我们无条件的去侍奉我们的主人，但是你知道那个主人是爱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什么来的？启示来的。好，弟兄姐妹，这是基督教教义重要的地方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基督教信仰是透过上帝的启示。我们怎么样可以了解上帝的启示，认识上帝的启示呢？就是你要相信。你说这个相信是不是盲目？不，这个相信不盲目。像齐克谷说的，我要用信心跳跃过去。我觉得康牧师解得更好，这个信心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心，不是一个无理的信心，不是一个这个像这个 fanatic 中文怎么讲啊，狂热，谢谢啊，狂热的信，不是那个没有，而是什么？建筑在信心上的一种特别的认识的理性啊！我特别谈理性啊，理性这个字是一个很让人害怕的字啊。理性，我到底要不要理性？利用理性，你不要怕理性。你认识我，我认识你，都是透过理性。我看见你穿红色的衣服，我看你穿绿色的衣服，跟我一样，我们喜欢绿色，你看绿色的领带啊，这个。啊，区域也是绿色啊。我们透过认识颜色啊，又来区域了。对不起，我老是拿区域啊，对不起啊。我刚才交情要深一点啊。好，我们来透过什么？认识颜色，透过认识光，透过认识声音，我们理性的来彼此认识。弟兄姐妹，信仰也是建筑在对于上帝的什么信心上面。 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理性怎么样来理解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又有信，但是又有一个正常的充分的正确的理性来认识上帝。那这个认识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追求，而是透过上帝主动的领导。他这里说，我给你们的传的福音，我所告诉你们的，当时第一次告诉你们，当那个时刻告诉你们那个上帝的福音呢，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你要抓紧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上帝的话是上帝主动的启示，而且成文怎么样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的话虽然我们不懂，虽然有时候很困难，我们都要承认我们可能还不了解它的千万分之一，这都是我们可以承认。但是上帝的话是清楚的，上帝的话是绝对的，上帝的话是完善的，上帝的道是完美的，上帝的道是可以怎么样吸引你，上帝的道是可以帮助你，上帝的道是可以解救你的。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透过启示的方式，这就是教义要告诉你的。弟兄姐妹，好重要，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他就不怎么样，不想你是不是喜欢。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耶稣基督的道理，你可能听起来不太舒服。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时候我还蛮替你感到高兴的，因为上帝的话确实要挑战什么？挑战你理性的限制，挑战你那个老我的僵化，要挑战你的习惯，要挑战你的文化背景，要挑战你的价值判断。因为耶稣基督的话，上帝的话，保罗这里告诉我们，透过他的启示来，上帝的话就不是你的话。如果上帝的话用启示的方式临到你，感谢主。弟兄姐妹，在座的今天都有福气，不管你是还慕道的朋友，第一次来这里，或者你已经是信靠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不断的有这个机会，在上帝启示性的话语里面重新的站立，重新的加强，重新的坚强的信靠，实在很宝贵。所以保罗说，我的领受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好，第十三节这里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见证。其实我们上一次谈到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也稍微介绍了一下。他这里又谈到第十三节，请你看，你们从前听见我在犹太教中怎么样行的许多事情，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多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跟基督徒的人。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在当代的教会，保罗还没有信靠神成为上帝的使徒宣传福音，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个聚会，保罗突然冲进来，你觉得他会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保罗今天突然冲进来，看见我们这群人在聚会啊，看见岳弟兄在这里讲到说上帝启示的福音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是他自己，是路加告诉我们的啊。使徒行传第22章那里，请你不用看，我念一个给你听啊。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他这个地方的人，我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所以他是一个标准绝对完善的法利赛人，是行上帝律法的人。他说，我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下在监牢里面，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说，你们不信，有人可以做见证，我以前就坏成这个样子，而且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色去啊，另外一个地方，要把他在那里，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怎么样，锁拿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刑，刑罚的刑。他拿了这些人的文书去抓我们这群在海德堡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从旭彤开始抓起来，因为他是神学生啊，他是做这个，所以他是头目啊。他绑起来，各位也绑起来，然后怎么样，送到耶路撒冷去受刑。二十六章那里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多多的攻击耶稣。好，攻击完以后怎么样，既从祭司长那里得到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怎么样出名定案，意思就是说他们被杀，我也什么说定得好，我来签一个字，我说 good prima。 他说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什么说亵渎的话。最后一句他说我又分外恼恨他们，用刑杀他们。弟兄姐妹，这就是之前的保罗。后来变成使徒，传福音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自我这样介绍？因为他深深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他对于上帝的所有的认识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吗？就差这一点点，差在哪一点？他认为你们这些信耶稣人竟然不需要遵守摩西传下来的律法，而我这个人从小就是在这个律法中间长大，我知道律法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崇高，多么的需要我们去遵行，然后你们说有一个耶稣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他痛恨基督徒说这个事情，因此他不但痛恨，他分外的痛恨，痛恨到一个地步，他要抓这些人，把这些人抓起来，用刑逼迫他们，他们把他杀死的时候，他还定案说这个做得好，他用刑去强逼他们。这样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福音，你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吗？你知道你今天知道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福音临到你跟临到我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保罗就是一个深受其害的人，他知道如果我们信靠上帝要透过我一丁点的努力，像儒家说的，我们要内圣外王，这些东西都没有错。弟兄姐妹，内圣外王暂时在上帝的眼睛看起来里面都还不能达到他的标准，内圣外王没有错，但是不够，你需要信靠上帝。所以我们信靠上帝，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行出上帝要我们行，而不是我们信靠上帝，因为行律法，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我再讲一次，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这个恩典的能力，行出上帝的话来，而不是我信上帝，我行上帝的话，因此我得到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的最大的区别，也是最趋向的区别，只差一点点，就怎么样？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你觉得你有福气吗？你珍惜你今天成为基督徒这个福气吗？在法兰克福哦，有一个很有名的佛光山的一个佛塔，大家有没有去过佛光山？佛光山大家知道吗？就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宗教团体叫佛光慈济，大家知道吗？ 台湾有个慈济啊，就有一个有几个大的佛教的团体，其中一个叫星云的佛光山，一个正言的这个慈济，还有一个圣言的法鼓山，有几个大的宗教团体。那么凡客图有一个这样的佛光山的团体，我观察那里面的人啊，每一个人出来啊都非常什么谦卑柔和，慈眉善目啊，就像一个菩萨观音这样，慈眉善目，每一个人都这样。我在思想他们每个人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些人我原来认识他们的，不是这样的，去了佛光山以后变成什么，变成善男信女。我还蛮羡慕佛光山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进了教会出去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我相信是的。因为佛光山的教导是什么，你要有功德，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在想啊，我把这一套换在里面想，如果今天我们来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规定十一奉献，规定每个礼拜读经20个小时，每天凌晨4点起来祷告，固定参加5个聚会，在海德堡的街上传福音至少5次到10次，一年带10个人信耶稣，如果没有做到这些，他就不能进天国。我告诉你，海德堡教会可能已经上千人。为什么？因为你由于惧怕上帝的惩罚，所以你有什么？你有刚才那些工作。这一群佛光山的信徒在那里吃斋念佛吃素，他就是怕什么？怕将来的审判。当然他们不一定有审判这个概念，他们因为要行功德，讨他佛祖的喜悦，所以佛光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台湾几个宗教的团体都是这样，功德功德功德。我用这样一个反讽的比喻来对照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好的福气，这样一个重要的福音，单单因为上帝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恩典，说你只要信我帮你做，你做不到的我帮助你，我们在上帝里面充分得到那个自由跟恩典，结果我们怎么样？完全不注视。因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出去就没有力量。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听我的讲话，我们不是因为要行这些事情比世界人更高，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上帝儿女，成为那个条件，不，我们要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仅仅因为信靠上帝，信靠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给你我恩典，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在台湾佛教界的这些行功德、行善、行律法，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你也可以说很大的审判。但是不怕，教会虽然软弱，但是教会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道，我们就还有重新站立的机会。所以因信称义道理好重要。这里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请你看15节，我们马上结束。然而那从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又来启示的好，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不跟别人商量，直接从上帝的启示。17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比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哈，就是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19节，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就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传开的真道，就为我的缘故荣耀归给神。他三年的时间传道，也有人说他三年的时间默想上帝。他从母腹里面就被神选到。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把这句话向你自己说，上帝在你在母腹中间，在永恒中间已经选召你了。选召你做什么？成为他的儿女。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话现在就对你说，某某某，我选召你在母腹中。加拉太书就是送给你的，他要告诉你，我保罗从母腹中间就被神选召，那你呢？你也是，你要不要接受？要不要接受我当时传给那样的真福音？就是什么？单单的信靠耶稣，信靠耶稣的工作。他这里谈到很多他跟使徒们的关系，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啊，帮助我们知道他虽然跟这些人有一些联络认识，但都是一个短暂的关系。他要强调，我所认识的上帝，我所认识基督教信仰，我所传的耶稣是上帝启示的。好，最后做一个小小的重复，我要问大家，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透过什么方式传给我们？弟兄姐妹，请你回答我。透过启示。好，启示是什么意思？对，神亲自告诉你，他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是启示的话，我们能不能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自己的学问、聪明去了解呢？不行，我们要透过什么？透过相信啊，透过相信我们就领受了这样什么，你也可以说理性的智慧，这样的聪明，这样的能力，可以去认识上帝。真福音是不是要加上别的什么东西？不需要的。特别是加上你的行为吗？不需要加的。只是需要什么？唯独需要什么？唯独信靠耶稣基督工作，前面说的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工作。我们要不要继续爱那个偷我们钱、打我们的、绑劫我们的那个匪徒啊？不要。要爱谁？不要爱月弟兄，要爱谁？爱耶稣。月弟兄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匪徒而已，世界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什么？匪徒。我们虽然活在世界，却不属于什么？不属于世界。我们虽然知道魔鬼在边上，可是我们却投向谁的怀抱？投向主的怀抱。这是我们加拉太书的第一讲，我们下一次谈第二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呼召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你告诉他你是选召他的神，你从永恒中间就选召他，像选召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你给他话语，你启示他，透过他的帮助我们得到你启示的话语，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我们认识你，透过信心我们可以用你所赏给我们的智慧多方多面的来认识你。谢谢主，帮助众弟兄姐妹更多有信心，更多有这样的渴慕，更多有这样的立志，说主，我们真的认识你还不够多，我们要更多的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来爱你，来经验你，来认识你。谢谢你把这样重要的真福音告诉我们，是透过你启示的真理而来的，让我们这些领受这些启示真理的人能够感恩，能够知道这些告诉我们真道的宝贵。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愿你继续的开启我们的心，在这一段日子中间更多思想圣经的话，也思想你纯正的教义所要告诉我们的事。 主，愿你成为我们个人的主，引导我们，给我们生命的亮光，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我们需要你。主，你感动我们，你引导我们。谢谢主，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愿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